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这个国庆节之后的周末啊，我们照例按照这个常规的时间，我们又来录节目了。今天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大家好。
跟大家聊最近的几件事儿。还有今天呢是10月份了哈，我们有10月份的荐书环节。那之前有人问过啊，说我们是不是每个月的第一次节目就荐书，其实不一定啊。我们是每个月的上旬会发荐书的环节。那有的月份它上旬有2次节目，像这个月就是的。那到底哪一次做荐书呢？那就没谱了，是随我们高兴啊。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荐书的环节。那另外今天这个忍不住说一句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今天这个就正在北美进行的这个英雄联盟的这个世界赛啊，今天小组赛的第二天，我们中国的这个 LPL 赛区的三个队伍都赢了啊，3-0全胜。然后我们的老冤家这个韩国的 LCK 的赛区是三个队都输了啊，就没有比这更好的啊。今天是非常快乐的一天，就是这个竞技类的事情啊，就如果你比较弱，那就大家关注度就不是很高啊。如果你很强啊，这个天下无敌，这个罕逢对手，关注度可能也没那么高。比如说现在正在成都进行的这个世乒赛，那中国乒乓球很强啊，这个虽然昨天这个男队很艰苦的赢了日本，然后今天要跟德国队争冠军，而且不一定能赢啊，而且赢了之后就是这个斯维斯林杯10连霸，这也是非常辉煌的历史战绩啊，但是这关注度也就那样了。大家就普遍不是特别关心，但是像英雄联盟这种呢，它正好处在一个阶段，就是以前有一个大魔王，就是韩国人，那我们呢逐步崛起啊，18年开始拿第一个世界冠军，然后逐步崛起，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为新的大魔王，但是正在痛打上一届大魔王的路上，这个时候就大家特别激动，就特别这个容易提气啊，这阶段是关注度最高的。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节目正式的一些话题啊。首先第一件事儿呢，我们来聊一聊这2天的大事件啊。就最近这个俄乌这边的大事件一个接一个啊，就昨天发生的这个克里米亚大桥的这个事件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首先呢，这个事儿是当地时间10月8号，就昨天发生的哈，就是克里米亚是一个岛啊，是在黑海上的一个岛，然后它通向陆地这边是原来乌克兰掌握的一个地区啊，然后，但是之前俄罗斯宣布这个克里米亚加入了俄罗斯，所以这里边是有争议的，很复杂的地段，很敏感。那昨天发生这个事儿呢，是有一辆卡车啊，在通过这个大桥的行进过程当中爆炸起火。那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到这个视频啊，非常的大的这个爆炸和冲天的火焰。然后就桥面就烧了起来，然后这个大桥它是一个公路和铁路的并排的这样的一个桥，它不像我们那个武汉的那个长江大桥啊，它是双层啊，上面走汽车，下面走火车，它不是，它是并排的啊，在同一个平面上，这半边走火车，这半边走汽车，它这个卡车呢，起火爆炸的这个瞬间啊，它正好跟一辆列车是并排的在往前开。然后它一爆炸起火，就把旁边这个火车点燃了，一共有大概，7、8节车厢就跟着烧起来了。那这个很危机的关头呢，这个火车停下来，然后，俄铁的员工就顶着这个烈焰啊，把这个燃烧的车厢跟其他的部分就分割开了，把那个连接段那个地方把它切开了，然后就把剩下其他的有50几个完整的没有着火的车辆的这个车厢啊，就把它撤离了火场，避免了进一步的这个扩散和更严重的情况。然后因为这个爆炸起火，那个公路桥这边呢有一部分就塌下去了，就掉到这个海里去了。但是呢，总的这个大桥的关键支撑结构现在确认下来呢是没有被破坏的，它下面桥墩不像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大厦都是那种斜拉钢索斜拉结构，不是，它这个下面水泥墩子支撑着的，所以这个爆炸呢没有影响到这些支撑结构，那这个桥呢是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不会有进一步的严重的问题，那现在就赶紧抢修了。从现在看到情况就是铁路运输基本上恢复正常了，然后客车这一边呢， 它有一半的道没了嘛，剩下一半的道，那就得缓慢通行，其他就要绕道了。事情发生之后，就马上这个俄罗斯联邦就成立了一个这个调查委员会，就开始调查这个事情的情况。一个是当时的那个受灾的情况，后续的修复的影响，这些我刚才已经说了哈，这基本上问题不算特别大。另外呢，查清了这个爆炸起火的这辆车，它的司机和它的所有人的基本情况，现在已经知道了。啊，这个车和它的所有者是，也是在这附近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么现在已经去调查了，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现在还不确定。那总的来说，这事儿呢，目前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纯粹是所谓就是事故，啊，就好像你一个这个运油啊或者运天然气的这个罐子车啊，发生事故的爆炸起火，啊，这个可能性现在是没有完全排除的。啊，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人为制造的一次恐怖袭击了。啊，这个跟我觉得跟这个他这事儿发生的地点、时间有关系。那假设这么一个爆炸事故发生在，比如说，纯假想的比喻，比如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发生这样事情的话，那我们肯定第一感是啊，这是事故，那赶紧查清楚是什么原因啊，做好当地的救助就可以了。但是它发生在克里米亚啊，发生在这个俄乌战争的正在非常火热的这个阶段，那么大家显然第一感就不是事故了，而一定会是想它是人为的。那现在看起来好像人为的概率也会大一些，但如果是人为的话，又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比如说它是一个个人行为呢，还是一个恐怖组织的行为呢，还是有特定国家支持下的恐怖主义行为呢？这个差别就非常大。所以现在这个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啊，各方，包括美国啊，也发表观点说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我跟我没关系，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啊，就不说话。然后，乌克兰这边在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啊，而且有很重要的官员出来说了一段话，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啊，一切这个俄罗斯侵略的或者非法占有的东西啊，都要退回去，如何如何，就给人强烈的一种暗示是他们干的。但后来他又撤回去了，他说不是我们干的，我们没有这回事啊，他又不承认了。所以现在比较扑朔迷离啊，这个两位怎么看？
我其实没懂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大，它的严重程度是啥？就是这个桥有什么关键吗？或者说是什么意思？
对，这个桥其实不是克里米亚是黑海上的一个岛嘛。它的所有的补给，它的物资都来源于大陆输送过来的。那么这个桥是它跟大陆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有点像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不知道厦门你们去过没有？厦门其实也是个岛啊，它跟这个厦门其实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在岛上，一部分在陆地这边。它也是有几座桥，就是连接起来。那岛上很多淡水呀、油啊、能源什么的。都是需要通过这个桥来供应的。如果通过一种，恐怖袭击或者是其他的行动，把这个岛跟外部的这个联系把它全部切断的话，那么克里米亚作为一个孤岛是撑不了多久的。现在的数据讲，它的能源、水啊，一般就是30到40天，就一旦把它切断了，补给不到的话，30天这岛上人就活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意义所在。第二个就是象征性的意义，就我个人理解啊，就是因为克里米亚是2014年的时候啊，它全民公投说要加入俄罗斯，然后俄罗斯承认了，别的地方的人都不承认。但现在呢，实际上是俄罗斯实际上控制的，乌克兰也不敢去切断这些东西，就是大家都有一种这种平衡在那里。但是现在这个平衡似乎有可能会被打破，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它的影响。严重的点在于，就是说从北溪管道被炸，然后现在这个大桥被炸，就是之前大家还保持着一定的、相当克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越来越不存在了。大家开始比较肆无忌惮的去攻击民用设施，甚至威胁到平民的这个安全，所以这是可能我觉得比较严重的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俄罗斯内部啊。因为最近一直战场不利嘛，所以内部群情激昂啊，一直就是在有一批人在闹着说，哎呀，我们要更加的狠一点啊，这个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甚至有人说我们要扔这个战术核武器啊，来扭转局面等等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种， 一个事件起来了，好像就是说，哎，我们又被欺负了，我们怎么还不这个怎么样，就有这么一种加温或者是往这个火里面去浇油的这种感觉啊，这是我现在感受到的。
所以这个桥炸了是对俄罗斯不利，然
对，克里米
后，
亚，对，
对克里米亚，当然就是实际上是俄罗斯利益受损嘛，是这个意思。
是。
然后俄罗斯可以有以此为借口，然后就是导致战争事态进一步升级。
有人希望这样，我觉得就是俄罗斯内部有相当多的人希望这样
OK。
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未见得能够做到这样，因为这个事儿现在很复杂，还说不清楚，而且就算是，就算是比如说啊，我们就打比方啊，比如说是乌克兰派的特工干的事儿，那因为这个你就可以扔核武器了吗？好像我觉得也没到这程度，
是，
嗯。那比较恶劣的情况是，好，你炸我克里米亚大桥，我就炸你平民的什么电站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互相以平民的这个生活作为威胁来互相搞的话，那就会变成一个，就是从一个丑恶的战争变成一个极其丑恶的战争啊。好，然后下一个呢，就是。前几天我们老庄分享了一个视频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就是关于这个一些视频啊、音频啊、直播啊，这里面做一些二次创作，它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呢，那正好有一个法律界的一个大 V 啊，翟志勇，他发了一个视频来专门讲这件事儿，啊，讲得挺清楚的。那这个，请我们老庄来给大家做一下说明吧。
我只能算是学习完了以后转述，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二次创作。
哎，我觉得算啊。
哦，OK，反正那个节目本身它也是讲法律、讲法条，翟志勇老师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也可以值得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当然，首先其实也是人家在一个看理想的平台上面去问，翟志勇老师说二创算不算侵权？然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翟老师的反应就是这个事情很复杂，我们要分开看。第一是二次创作的这个作者这个人本人算不算侵权？第二个是传播这些二次创作的作品的平台有没有侵权？好，然后再分解说，就算是这个二次创作的这个作者本人，他算不算侵权也很复杂。然后再分，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我就忘了具体的法条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以下情况不算侵权，比如说个人私底下合理使用。然后呢，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他们学校里如果要介绍某个影视作品用来给学生上课，然后呢，其中引用一段，这个是在学校内上课用，这个也不算，也算是就是私底下的或者内部使用。还有呢，就是属于这个介绍性质的，比如说。你要介绍这部作品，或者你要评论这部作品，或者说，比如说啊，有一部电影，然后呢，那个翟老师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他说这个电影里面埋伏了一条暗线，这条暗线呢，通过很多细节把这个情节给讲清楚了，但是呢，不注意的人可能没看到，所以呢，我给大家截取其中的片段，把这些导演和拍摄的技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是很好的，是没问题的二次创作。再比如说，如果你想介绍的是某种风格或者是某一种类型，然后你把很多部片子一个一个的摘出来介绍说啊，这些是一类风格，或者用来证明你的某一种观点，这些都算是合理使用。但是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这个其实是短视频平台或者说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浓缩，就是5分钟、10分钟带你看一部
对
电
对
影，
对，
这个通常直接就可以判定为侵权。
这个跟前面的解说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不，介绍不等于解说，介绍只是很短的一个，我觉得它跟长度有关。就是说，比如说，就像豆瓣，我们说豆瓣里面的有一个很短的一段词条，把这个电影的概要介绍一下，或者是书的概要介绍一下，这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不断的从这个电影里面一个一个片段截下来，然后最后串起来说这个电影给你讲完了，这个是浓缩是有问题的。 他其中还讲了一个案例，就特别的经典，就是把一部电影，1个多小时的电影，然后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截成了100多段，每段几分钟，讲一讲，这肯定算侵权，因为他其实连浓缩都没浓缩，这是二次创作的一个区别，但其实还是很复杂，具体
对，
的
我
还
觉得
是
这里
到。
面很微妙，
对，要到法院里面再判的。比如说，我以评论为名义，然后其实大段大段的引用可能也有问题。
对。
然后呢，再讲第二部分，就是平台是不是侵权，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过去我们介绍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平台有删除的这个义务，如果这个受到侵权的这个人，去通知，只要平台删除了就没事了，好像这样就挺简单的。但是呢，最近发生了一个案件，就是这个爱奇艺状告这个字节跳动，大概的意思就是有一部什么什么片子，我忘了名字了，反正是一部宫斗剧。然后这个宫斗剧呢，就在这个不是快手，抖音的平台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二次创作，而这些大量的二次创作呢，有两个特征，第一，经过了今日头条，不是抖音，是经过了今日头条的这个人工智能推荐。其次，有些视频的播放量已经上百万了。因此，法院判定，就是这次有个案子了，法院判定这构成侵权，要赔钱。但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说，爱奇艺起诉赔2000万，最后法院判下来呢，赔200万。当然，这个案子已经是非曲直很清楚，一审判决就是赔200万，只不过后面呢就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就没有打二审官司，就一审结束以后，他们庭外和解了，然后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以后估计就是分成了。
对，
所以平台的侵权的情况在中国其实还管得还挺严的。哎，不光是说你只要通知我删除就行，可能还有后面的，就是说你平台有没有作为。虽然你不可能检测你所有的用户上传的作品是否侵权，但是那些大面积传播的，特别是经过你自己算法推荐的，那你是有义务的。
对，所以这个跟那个避风港那个好像不太一样哈。就你
对。
刚才说那个，就是有人举报就删除啊，这个是那个数字千年法案里面那个避风港条款嘛。那个条款指的是平台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用户上传的这个侵犯版权的，版权方要求情况下，你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的前提是平台不知情。那你刚才描述那个案件，我没有看具体的那个情况啊，但是听下来好像是。就是平台其实知情，甚至还参与了推广，
对，
或者说，
他其实
或者是平台的算法，
对，他认为你的算法就等于你知情。当然，其实这里面的可争议的点也还挺多的。
对，这个还挺复杂的，就是比如说算法发现了它的这个 trending，就是它的这个热门的这个趋势，然后加以了这个助推。你说这玩意儿叫平台知情吗？这跟我们一般讲知情这两个字的意思好像不一样哈。这个
对，
还挺复杂
其
的。
实这里面我觉得，之所以法院要这么判，就是因为你平台本身肯定可以确定你获益了，
对，
你通过算法推荐获得了更大的访问量，然后你平台一定会获益，因此你不可能说你不知情，你都靠他赚钱了，你还说你不知情，这说不通。
对，就是这也算是对，算是法的精神吧。就是如果没办法证明你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知情的话，那如果你客观上获益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分量
大概就是这些。
我听下来觉得就是还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这个侵权
是的。
构成侵权的要件啊，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的严格。很多事情还是有它的那个要去。扯皮打官司的这个成分在里面。OK，这个算是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话题的一个进展吧。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听翟志勇老师的解说啊，就是他是发在这个
看理想平台，
对看理想那个平台上的一个，也是当 音频的节目了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它原版的这个说明。好，那第三个话题呢，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有小伙伴发出来的一个新闻啊，就是 Google 它在去年啊发了一个论文，那今年就前段时间公布出来了，就是他们对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那就是矩阵的乘法的一个高性能计算。因为矩阵的乘法的在非常多的这个算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算法里面应用很广泛。那么，如何快速的去计算出给出的两个矩阵的乘积啊，这个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但是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很麻烦的点，就在于就是说，不同规模、不同形状的矩阵，它的做运算，它很可能具体算法会有差异。就是怎么算最优化的算法，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能够发明一个算法就解决所有的矩阵乘法问题。那么他们就做了一个算法啊，叫 AlphaTensor，就是这个算法可以去，根据这个计算问题本身来自动的设计这样的一个算法出来，并且去优化这样的一个算法。那么这个很可能对，未来的一些高性能计算啊，会有很深的影响。那这个到底它具体做了什么啊？就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个，请我们王老师来跟我们讲讲。
好的呀，我试着说一下，对，因为这个内容其实还挺新的，对，我大概是从四个方面来说一下这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是矩阵乘法；第二个呢，就是 AlphaTensor 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第三个呢，是它里面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最后一个呢，就是给我们究竟有什么启发。对，那也许这些东西听了以后，我们能对那个 AlphaTensor 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第一个呢是矩阵乘法为什么是？对，这个其实李老师已经提过了。其实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人工智能，包括我们在互联网上的那个搜索引擎网页排序，还有一些三维建模，还有一些交通的一些大数据的一些分析，其实都会和那个矩阵是乘法相关的。对，那矩阵乘法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其实学过线性代数的都知道。对，它其实里面最消耗算力的是什么呢？就是乘法。对，因为它里面是有乘有加。对，那乘法带来的计算消耗是远大于加法的。所以说呢，那个矩阵的乘法其实就是要去看矩阵的那个怎么样去加速它的那个，尽量使它的乘次数更少。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对，那从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其实，在寻找以最少的次数完成矩阵乘法这件事情上，对，其实，很早就有科学家在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像1969年的时候，德国的有一个数学家就在2×2的矩阵上面，其实就发现了一些快速的一些算法。对，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大家在做线性代数题目的时候，对，就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矩阵乘法的一个方式嘛。对，但是呢，那我们知道，就是矩阵乘法它其实不光是有一个方式，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通过乘加，对，它其实是一个组合的一个排列组合。其实，标准的矩阵乘法它其实是一个最优化的一个问题。对，那谈到最优化的问题，其实就是可以用一些算法来去做一些优化的地方。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个 AlphaTensor 要做的事情。对，那优化里面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搜索空间是非常大。对，那 AlphaTensor 的贡献是什么呢？AlphaTensor 的贡献就是将这个搜索算法转换成一个深度强化学习的一个方法，能够解决的问题。它其实就是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用深度强化学习去解决一个优化的算法，对，那这个优化的算法进而能够提高我们的矩阵乘法这件事情。对，那谈到深度强化学习，我想大家可能就有听过了。我们现在很多那个人工智能里面的一些 AI 的一些算法，其实就是通过强化学习进行的，包括它的前续的几个作品，像 AlphaGo 呀。AlphaZero 呀，对，其实都会用到了强化学习。对，简单来说就是，机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给它以奖惩机制，对吧？它做得好，哎，给它更多的一个奖励项；对，做得不好，给它一些惩罚。 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反馈，哎，机器可以慢慢的更加擅长这件事情。对，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个强化学习的一个情况。对，那同样在那个矩阵乘法里面，它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达到一个空间搜索上的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方式的。对，那这里面其实会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就是那他要去做这种强化学习，他也是机器学习的一种呢。它需要数据来去训练这个网络，对不对？对，那我相信听众们在知道像 AlphaGo 呀、AlphaTensor 啊，其实它像特别是 AlphaGo 啊，它其实是有一个大量的一些棋局的一些输入的。对，那 AlphaTensor 的一些输入的这些数据是哪里来的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人造数据。对，那其实这篇文章里面，它其实也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去介绍 AlphaTensor 里面怎么样去。用人造数据来训练 AlphaTensor 所需要的这个那个网络，对，其实就是在计算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枚举啊，可以通过一些排列，然后去得到生成这样一个人工数据，进而用来作为强化学习的一个训练的数据。对，那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结论，我可以分享一下，对，就是对于。每一种形状的矩阵，对，其实就是刚才刘老师也介绍，不同的形状的矩阵，实际上它上面的算法是不一样。对，就对于每一种形状的这个矩阵相乘啊，AlphaTensor 它其实可以获得不同的，并且呢，这些不同的结果它是等价的这些最优算法。对，就是它的输出不是一个算法，它可能是几个，甚至上百个、上千个。当然，这些算法它都是等价的，都是一个相对最优的一个方法。对，那这样来说，其实从我们那个学校里面发文章来说，其实你看，我们用 AlphaTensor 去针对某一个形状的矩阵，对，它其实就可以生成几千个这样的一个优化算法。那我甚至可以发几千篇这样的一些文章，对，因为我们一个算法其实在我们计算机学科里面，很多时候就可以用来发一个 paper 了。对，这样的话呢，像 AI 其实是它的效率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过程。对，那这件事情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发呢？对，其实 AlphaTensor 呢，实际上总的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对，但是呢，因为现在那个 AlphaTensor 它并没有放出，它并没有开源呐，这个项目，对，它只是把它的论文写出来了，对，它并没有放出它背后的网络的一些结构，包括它的一些源码以及它的一些参数。对，第二个呢，就是 AlphaTensor 呢，实际上它离工程落地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对，因为我刚才所提到，就是要去做某一个特定形状的那个矩阵乘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他第一个要做的。其实像高性能计算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对，我们前面我记得有一期我们聊过那个超算的事情。对，超算其实它在工程化这一块其实已经比较厉害了。对，就是同样你用那个 AlphaTensor 现在去做矩阵乘这件事情的话，你肯定是赶不上。那个超算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的，对，但是呢，随着时间，特别是工程化落地，那我想可能它确实是在这块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对，但是呢，它给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打开了什么样的一个门呢？对，它其实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通过那个机器来辅助我们人去发现一些算法的一些。一个路径，对，就是传统我们会认为，就是算法这件事情啊，基本上都还是人去做设计的，对，那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计算机科学家，我刚才所提到的，像69年德国的那个数学家，就是通过人的智慧去设计这个算法，然后达到一个最优，或者是他甚至能够去证明，哎，它就是一个最优的东西。那机器的好处就是，你通过模拟数据，哎，它可以给你。得出，对，那不止一个，肯定是上千个这样的一些最优算法。对，那人再可以去看、去辨别，对，甚至可以挑选出，哎，哪些最优算法在工程实现上可能是更适合的。对，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去推动，哎，那这件事情在科研和工程上的一些落地。而且呢，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和现在的那个人工智能的套路是非常一样的，就是用深度学习。对，因为它里面是深度强化学习，也是深度学习里面的一种，利用数据，然后呢，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来帮助，甚至我们的人没有想过的这些套路，然后去做这样一个计算。 对，那我觉得那这个榜样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虽然它可能现在在工程上可能还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呢，它其实打开了一个思路，我们用 AI 用数学的方式去做一些科学算法上的一些发现。对，那如果在工程上也能够去克服一些困难的话，那我想其实确实是能够达到甚至造福我们后续的一些很多工作的一些地方啊。对，这个呢就是整个我看到的 Aba Tensor 它的整个内容。
所以有点像这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 CAD 了，
嗯，是的。
它能帮我们生成很多的人工的学习的数据，然后能够帮助我们从海量的这个算法路径里面挑选出比较好的这个路径，然后可能还会做一些算法的验证和证明方面的一些工作，那这个其实就可能会大幅的缩短我们的一些研究时间。
对，它里面其实还有一点，其实也是挺有启发的，但是站在这一点呢，就机器做不了的。对，它里面的文章里面很大一部分的细节是，它怎么样把矩阵乘这个问题转化成一个最优化问题。这件事情实际
OK，
上是一个需
不
要
是
人
人
工
做的。
介入，对，人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它里面有非常深的，我自己其实也不太懂的那个数学相关的一些知识。
对，因为深度学习啊，跟就是它主要用这个就是 enforcement 这个强化学习啊，强化学习的它也是深度学习的一种嘛。那深度学习其实它底层的逻辑是一致的，它是一个向量运算的一个快速收敛的一个探索过程。它怎么能够做到一个向量运算的快速的收敛呢？它实际上是微积分的一套东西。这个跟线性代数里面矩阵的相乘，可能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他们
是
想
的，
到了一个方法，能够把这个东西转变成它可以处理的。我觉得这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突破。具体这个
对的，
论文没看啊，但感觉上应该是这样子。对，所
挺
以
有
这
启
个
发
问
的。
题，对，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听友们在听友群里发出来的啊，可能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看到这个会觉得是一个看上去很炫的东西，但具体到底影响如何，可能不一定很清楚。所以刚才我们也请王老师做了一个这个科普啊，这个可能还可以再继续观察，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进展。因为它远远不只是应用在这一个领域，它可能会带来这一串的联动性的这个进展。
是的。
好，那么说到 Google 啊，我们顺便讲 Google 另外一个最近的事情，就是 Google 在几年前啊，曾经发布了他们的一个项目叫 Google Stadia，就是一个游戏的云服务。这个游戏的云服务当时发布的时候，我还挺看好它的啊，因为当时它准备探索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模式，就是它在它的这个云服务的池子里面放几十个游戏，然后你订阅它的服务，你就可以不用安装啊，在任何的这个设备上，甚至很老旧的设备上，甚至一些小的 Pad 上，就可以借助云计算的这个力量去玩这个游戏。它的原理实际上就像远程终端一样，就是它这个设备只负责显示和输入，啊，所有的计算，这个显卡生成这些图形，实时的推送到你的设备上，产生30帧甚至60帧每秒的这个画面，全部都是在服务器端运算的。如果它真的能做到的话，那这个可能是游戏开发和发行领域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模式，但是最近这个 Google 就正式宣布了哈，这个 Stadia 这个服务就要终止了，其实这事儿不算新闻了，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跟这个狗叔聊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这个 Google Stadia 这个服务应该是不行了啊，现在正在慢慢转向这个 To B 的服务。那现在就正式的宣布了啊，可能就在下个月吧，就正式的停止所有的服务了。我们几位可能都各自会有自己玩游戏的一些这个体验，你们有设想过不需要自己买专用的游戏机，也不需要专门的去买和下载和安装游戏，就直接能玩？你们觉得是个有吸引力的一个愿景吗？
已经有了
我
呀，
想过，
不，H5 的小游戏啊，这个页游就是网页游戏，原来是在 PC 上玩页游，后来在手机上玩 H5 的游戏，包括微信的小游戏，这不都是不用下载直接玩的吗？
哦，不是，这些实际上它是要 这些实际上它的，比如说一些图片啊，一些脚本啊，其实还是在本地运行的。它你可以理解为是更古早的 Flash 游戏的一个 HTML5 的现代化版本。它只是比较轻，但它还是需要，比如说你那个浏览器也必须能运行这个 HTML5 的整套的东西，
对啊，
如果不行就不行了。但是 Stadia 这个就不是，它真的就是你只需要有一个专门它的一个客户端的一个东西，它就只负责接受和那个。基本上不占用你本地任何
就
CPU、
只
GPU
需要
资
你
源，
的网络够好。
对，实际上就只是需要网络，就比较像那个，
那这个就完全受限于网络呀！我听上去就是
对，
只需要网络，就意味着完全受限于网络。你的性能、你的效果，就网络一抖动，你这个性这个体验就没法说啊。
对。
这个我听上去就是一个不靠谱的想法。
就是网络还没到那么好的阶段，是吧？
对啊，就是说你除非是在很稳定的网络，比如在家里。那如果我在家里，我为什么不玩台式机，或者说是玩一个终端游戏呢？就是那种叫做 video game 的那种主机游戏呢？我还要用这种叫做类似于移动才用得着的这种网络渲染，听上去就很奇怪。
那我说一个，对，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以前讲过，为什么呢？对，就是我也买过主机嘛，对，买主机去玩游戏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它的一些麻烦性的，比如说过几年你得去升级换代吧，你还得去，因为我那个时候是 Xbox，还得去买光盘。对
对，
吧？还可能有正版这样的一些，甚至是破解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麻烦的。后来也会从网上去下载，然后呢自己去烧录，然后呢去玩。对，那我们曾经都幻想过，哎，有没有云端的云游这件事情？我们甚至还做了一点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因为有了云游这件事情以后呀，就是你一个显示设备，只要连上网就可以去玩这样的一个内容了。对，那不管你是在家里，在路上，对，那这个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嘛。而且有了 5G，特别是当然现在也还没有达到啊。对，那 5G 出来的时候也是号称对超强的带宽、超低的这种延迟。对，我们曾经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些传统的 PC 游戏放到云端，然后通过流媒体的形式，streaming 的形式，然后发到浏览器里面。哎，在浏览器里面就可以去玩。对，那现在呢，它肯定效果达不到，但是呢，我们用它来做我们的线上实训，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那个教育平台，也是用的这一套东西。包括像虚拟桌面，其实也是这么玩的。所以说我其实还是挺愿意说，如果在云端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它做成熟，对我其实是有吸引力的。
对，其实啊，这个就是刚才表伟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当然我也觉得，就是现在的网络好像没有那么的让人放心啊，就是没有达到那么好的状态。虽然这个愿景啊，这大家都有，但是如果真的网络能做到的话，这事儿还真的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就是刚才王老提的，就是你不需要去追新的主机设备。现在的这些主机厂商啊，Xbox 也好，PS 也好，还有这个任天堂这个 Switch，它隔几年都要升级。你不升级的话呢，它那个跑最新的游戏就会跑不太动啊，或者是有些新游戏它就不发在这个老的平台上了。然后 PC 也是这个问题，PC 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个 NVIDIA 这个。我们这个黄老仙啊，这非常过分啊，经常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显卡技术，什么前几年的这个光追啊，这个 tracing 啊，这个技术，就有些游戏它在有光追、开了光追和不开光追的情况下，这游戏的表现就判若两个不同的游戏，就开了光追之后，画面效果真的非常好，而且这个。帧数也很高，你要不开的话呢，就画面效果很烂，甚至还会跑得更慢一些。但是这个光追就需要最新的显卡才能够支持，这就很要命了，对吧？你一台电脑配了，可能所有其他的部件都能用个，一般来讲，主板用个5到10年，这个和 CPU 啊，这个硬盘什么的都没什么大问题。但显卡你2、3年得换一个，而显卡巨贵啊，就是最近这几年挖矿的这个各种原因啊，就是这显卡都非常贵。那你不断的追这东西，就其实也是一个挺烦人的事情。还有各种兼容性问题，比如说 我前段时间，去年吧，我换了一个显卡，被迫跟着换了一个这个电源。其实我原那个电源，它的瓦数是足够的，就600还是750的，就足够驱动现在最好的显卡。但是我不得不换，原因是什么呢？说起来很可笑，就是我原那个老电源啊，上面配的几根电源线被我不知道扔哪去了。然后这个新的显卡需要跟以前不一样的，需要多一根电源线。但是我找不到电源线了，而电源配的电源线啊，它不太能够兼容不同的这个版本的这个电源，它之间那个线啊，其实是比较特殊的，结果就不得不整个电源都换掉了。就这种烦心的事还挺多的。那好，如果真的有一个靠谱的云游戏的平台，它可以把所有这些事情全部接管到云端，然后这个云游戏的你的这个支付的这个。你就从不断的去升级硬件，不断的去买游戏这些钱，通通变成了一个订阅制的钱，比如1个月10美金这样子。如果它这个订阅的费用是一个比较大家觉得可以接受的话，然后云端的可选的游戏又比较靠谱，比如热门的游戏都有的话，那其实这个服务我觉得会挺好的，就是很多人应该会愿意买单的。但为什么这个Stadia 就做不下去了呢？我个人认为，除了刚才表伟也提到这个网络啊没有那么的靠谱的原因之外啊，可能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是旧势力还挺强大的，就是所有的游戏开发和发布商啊，应该是非常痛恨这种新模式
我就在想这个事情，人家的生态好好的，定期让你再掏点钱买
的。
点硬件，买点升级的配件，多好呀！人家那个场合，这个市场这么几十年下来，没有任何人觉得不对，你为什么非要觉得不对？
是。
所以，游戏开发商还有游戏的发行商，可能都不太会愿意配合这样的一个颠覆者。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终止也是一个可以预料到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吧，已经有一些苗头啊，比如说，有一些大的游戏厂商，他们的这个最新的大作对硬件要求很高啊，往往会发在比如 PS 啊、PS4、PS5 或者这个最新的 Xbox 啊或者 PC 的高端 PC 上，它就没法 run 在这个任天堂的那个小小 Switch 上。Switch 是一个主机加掌机的嘛，很小巧，然后强调便携式和这个续航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机，它的性能就很差，它就跑不动那种最新的那个大作游戏。那些厂商会推出一个云版本，你可以在 Switch 上跑，但是它背后也是连的这个云服务器。这个技术上的层面呢，就是 Google Stadia 的这个技术去在背后去支持它的。那所以可能接下来 Google Stadia 会转向这样的一个 B 端的生意吧，就是给游戏厂商提供这种类型的体验服务。这个我没试过，所以不好说它这个具体体验好不好，因为这种服务我怀疑得在美国或者日本这样的一些地方，他们会花比较多的资源。网络体验会好一点。国内因为没有服务器，估计也会挺难的。OK，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下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马斯克要重启推特的收购案啊。这个，哎，你们怎么看？
不靠谱呀、啊，感觉他又在说这个嘛。
对呀，之前这个准备收购的时候，我们好久以前还是我们在节目刚开始创办不久的时候聊过这个话题，分析他为什么要收购推特啊，各自说了一些我们的设想，结果最后人家就说不收就不收了，然后说不收就不收了，那这个肯定推特不干啊，就打官司啊，要让他赔偿啊，这个协议里面有你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啊，你不收购了，你要赔偿损失啊。然后现在号称又要继续收购了啊，报的价跟上一轮也一样。那这个事儿我后面去了解了一下啊，就其实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啊，并不是他，其实并不是他真的想要收购，可能只是他从那个官司里脱套的一种手段而已啊。就是马斯克这个新给出来的一个这个收购协议啊。报价确实跟上一次是一样，但是其实这两份协议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新的协议呢，它里面有一些新增加的条款，就允许马斯克在 他需要的时候就这个比较方便的全身而退，就不像上一次啊，我说不收购了，然后你还能告我，可能新的协议里面就让他有更多的便利，可以随时就不玩了。啊，所以现在我看到的这个一个报道，就是推特其实是拒绝他的这个新的协议的，就所以不存在说你要用原价收购我，推特不同意，不是这样的哈，就这个协议其实发生了变化，啊，人家也不是傻瓜，这种大公司都有很好的法务，啊，就可能接下去还是会继续打这个你这个不收购了你要赔偿的这个官司。所以，我个人的感想就是，果然，Elon Musk 是一个人精啊，就是各种花招都是非常的这个熟练啊。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决定不再去评价这个家伙的事情了。
这个瓜我们以后不吃了 可以。
OK，下一个也是我们这个听友群里面提到的一个事儿啊，就听友群里面有朋友问，他们的小区物业发了一个通知。要采集每家每户每个人的这个就是脸部识别的这个生物身份信息，啊，说是为了这个安防。那这个事儿是一个合法的事情吗？就是小区的物业他有权利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吗？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啊，这个我们稍微的聊一聊啊。我们突然发现现在在干这事的小区还不少，啊，可能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你们两位是怎么看？
我也被裁过的经历，对，就是
啊，
小
在
区
哪
的
里啊？
那个，就是还不是疫情之前，就好早之前就有过的，就是那个小区装那个门嘛，门禁，对，然后他所谓，哎，为我们提供便利性，对，就是楼下的那个门，你既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去钥匙去做，然后也可以去刷脸，对，那你刷好脸，他就直接去，然后呢就需要我们那个每个住户。对，需要用这种方式的，就去他那边去登记你的脸。
那你拒绝也没什么问题，是吧？
对的，它不是一个必选项嘛，它是一个，
对，
它
就
只
你
是
还是
哪
用可以
方
用
便
传
你的一
统
个方
的，
式。
对，你还是可以用
哎，
传
对的，
统的钥匙啊，或者那个卡刷卡啊等等方式。
对，那个时候好奇嘛，觉得
哎，
还挺有意思
那
的。
你们这个就去刷了脸的人多吗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特别是青年人是挺多的，老
？OK，OK。
年人我觉得还没有很多，
我觉得
但是
这
后
还
来，
好，就是这个其实是给你选择的嘛。
对，
其实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其实是说，这个肯定是采集个人隐私信息了。就不管怎么说，它一定是采集个人隐私信息的。而且如果它真的采集，当然首先还是你自愿啊。如果你是被骗的，或者是被胁迫的，这个再另说。就算是自愿的。他也得确保你的个人隐私的信息安全，不能够被泄露。如果泄露的话，小区也好，小区背后的这个叫什么服务提供商也好，都是有法律责任的。然后专门还有国家还有条款，就是在规定什么样的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信息，比如说指纹，比如说相貌，比如说这个声纹。比如
血
说
型，
这个血型，对，还有就是凡是能够帮助识别你是谁的那种，就是能够把你认出来的那些信息，都算是个人隐私信息。人脸尤其属于比较重要的隐私信息。
是的，我们之前有一期讲过这个话题，当时就是讲这个隐私保护，我还介绍过我们国家几部跟这个有关的法律，
对。
其中是有很明确的定义的。而且就是哪些是这个就是个人信息，哪些是比较重要的隐私信息，它是有分别的。那个重要的隐私信息，它的保护和使用这些信息，对这使用这些信息的人的要求是格外高的。
就我们那天那个群里面说的，其实更加荒唐，就是说什么是跟公安联网，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这个就荒唐在于，人家公安根本不需要再次采集你的人脸信息，人家本来就有。
对啊，
这个就明显就是骗子，这已经不是说合理使用，或者说给你选择了。
没错，没错。 所以这件事情总结一下哈，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要采集的话，一定是遵循自愿的原则，而且就算自愿的情况下，采集到的信息，它是要承担相当高的一个义务的，去保护它不能泄露，不能用于不正当的目的。这些国家的这个相关法律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只是说，现在可能我们的法律还缺一些东西，就是什么样的机构，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能做这样的事，其实大部分是不能做这样事的，这个是有很明确的说明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自愿，而且一旦采集了，你要有保证的，而且理论上讲，你是要给到这个被采集人很明确的信息告知的，就你的承诺是什么？这个东西老外也经常会用到哈，就是所谓的这个隐私政策，大家可经常看到这个词，就是我现在要采集你的电话号码或者你的邮箱号码了，然后下面是我们的隐私政策，你可以去查看。当然很多人不看了哈，这是另外一码事了，但就至少他你是要尽到这个义务的，这是这个事情的第一个层面。第二层面就是刚才老庄说的，我们群里边那位朋友他提到的状况。我认为是更加会恶劣一些，就是他会说他跟公安联网，这个肯定是瞎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两个原因，第一个，公安本来就掌握非常多的公民的隐私材料，包括面部识别的材料，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去乘坐这个高铁啊，或者是其他东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需要扫那个脸的，那些全部都是使用的公安联网的数据，就是公安本来就有这些数据，他不需要跟你联网。第二，我们国家的政策和一贯的做法，这个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就是强力部门啊，包括公安啊、法院啊这些东西，绝对不会跟任何一个商业机构去合作做这种类型的事情，就是跟他的执法相关的事情，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做了，一定是严重的违纪违法。就比如说，哎，公安局啊，委托我们来采集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面部信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不会这么去做啊，他也没必要这么做啊，所以这种呢就存在着欺诈的成分在里面，而且更加谈不上是就我刚才说的要尽到这个知情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了。所以这个事呢，我的建议是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听友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要非常明确的去强调，第一，这个是要自愿为先的，绝对不能够强制；第二，对方应该明确他的义务，并且给出承诺，否则的话是就不要去碰这个事情啊。好，那我们建叔之前最后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关于马斯克的另外的一个
还有他的事儿
最近的有趣的事情啊，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聊啊，这个。这是我们的擅长的，是马斯克不擅长的东西啊，我们可以聊。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前段时间，那最近马斯克很有意思啊，发表了一些很奇怪的言论啊，给这个俄乌支招，说俄乌之间怎么建立和平呢？通过这么一种方式，一个条约啊，相当于是，这个只要乌克兰同意这样的一些条件，那么俄罗斯也做出这样的一些让步，大家就可以达成和平了。做了个投票啊，这个 Twitter 上面的人就去投啊，你认不认可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他那个方案啊，在我看来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当年巴黎和会列强塞给我们中国的方案。他就是首先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归俄罗斯了，这个已经既定事实，他认为改变不了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最近乌克兰4个州啊，这个。投票要加入俄罗斯的这个事儿，你们不是担心俄罗斯作假吗？那么 OK，这个联合国出面再来组织一次公投，然后按照公投的结果办，然后俄罗斯保障这个乌克兰的安全，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就这样了。他的理论是，如果不这么做啊，再死个上百万人，最后可能还是这么结束。他这个话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在乌克兰人看来的话，那这就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啊。对吧？这割让我们的领土了，相当于是，当然这个事儿很复杂，我们不去评论它啊。就政治上的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就是你认为它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去抗拒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许最后真的就是你死了更多人，最后还是这样了，这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在推特上也争议的很大，有人赞同，有人不赞同。一开始的时候赞同的人是高达60%的啊，再有 一两百万人投票的情况下，有6成的人是赞同的。然后后面就有一些变化了，这个，包括乌克兰，包括美国的这个主流的声音都在抨击他的这个说法，认为他这个非常的有问题，就发生了逆转。现在大概反过来六四开了。这个不重要，这个我们先不扯淡。比较有趣的是后面的事情，首先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名人啊，这个，环球时报的前主编，我们胡锡进同志，这个胡前主编呢就发了一条英文推，他也没评价他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提议好与不好，他只是说你这个有点过于张扬了啊，这么说。可能啊，你们西方的所谓的这个言论自由会给你点颜色看看，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啊，是用英文写的啊，我们胡主编英文还可以的。然后很奇葩的是，Elon Musk 居然回了胡锡进的这个评价，当然也不奇怪啊，胡锡进在推特上有上百万的粉丝，虽然跟这个Elon Musk 过亿的粉丝没法比啊，但是也算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了。那么，Elon Musk 回了他，回的是个啥呢？特别奇葩啊，回的是一句中文。这句中文是这么讲的：说手整体插在口袋里的人过分自信，是中文啊，是用中文写的。然后这是啥意思？你们觉
完全不能理解，
对，听不懂的，插在裤袋里。
手插在口袋里的人过分自信。然后就有一堆这个中国的粉丝啊，就是这个 Elon Musk 中国的 follower，这个就看不懂这句话，在下面说你在说啥呀？好，然后后面就有人考证出来了啊，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这句话是一句英文直译过来的中文。Elon Musk，我认为他应该不懂中文，所以他做的事儿应该是把一句英语用翻译软件翻成了这么一句中文，那么是怎么样的一句英语呢？英语是这样的啊，叫 "Man with hands in pockets feels cocky all day"，就是这个一个人啊，把手插在口袋里的话，他 feels cocky。cocky 这个词就 COCKY 啊，就是英语里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那种很傲慢的，而且特指那种，就怎么讲，就是那种。封建老贵族啊，那个农庄园主那种人，他很傲慢，很这个蛮横的那种感觉叫 cocky 啊，就 feels cocky all day，就整天都自我感觉很良好。好，那这句话就是什么来头呢？这考证出来的人就知道，就这句话呢，它是《论语》的音译本里的一句话，就是孔子讲的一句话。被翻译成英文之后，就是这句叫 "Man with hands in pockets feels cocky all day"，那是《论语》的哪一句话呢？我估计一般人还是猜不出来。就是《论语》里面有一句叫"四体不勤，五谷不
这还是不
分"。
通啊！
啊，
我觉得还是不太像啊。
差距有点大了。
就是《论语》里面批评一些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那这么一个形容词啊，那么被翻成英语之后就变
这
成
也
了
是个
"Man with
意义
hands in pockets feels cocky all day"。对，对，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意义。所以能够考证出这件事的人啊，我觉得很了不起，他一定是对《论语》的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很了解的人。这种人其实很少的，对不对？你说我们是正经的中国人，在中国受教育的，然后长大了，虽然也懂英文，但我们不会去看英文的《论语》。《论语》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日常都很经常听到，都很熟悉，对吧？但是英文怎么说的呢？确实不知道。而把《论语》这种东西翻成英文啊，本质上就很难，是吧？所以当时翻的人，这种翻译者肯定不是普通人啊，肯定都是大家。那么他们可能做了很多思考，觉得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玩意儿咋翻啊？第一，你不能够完全直译，对吧？直译的对方完全不知道在说啥，那你也不能够解释的太详细，那展开说得英文说一整段来讲这个8个字，所以就翻成了这么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讲法。好，那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 Elon Musk 还读过英文版的《论语》啊，这挺有意思
也不一定，也不一
的，
定。我刚才还在网上在搜这个东西，就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Elon Musk 读的不是真正的《论语
可能
》，
是从《论语》里面摘出来一句
不
习
是，
用语，
都不是。说网上其实 就是另外有一个朋友在评论这件事情的说法是说，有很多的这个英国美国人啊，喜欢用孔夫子说了啥啥啥
啊，
来开头，就是用那种什么幸运饼啊这种里面就放这种东西，所谓的古代谚语，但这些话很可能就不是孔夫子说的，就莫名
Confucius
其妙，
say，
对，
啊，
对。
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句话，这个 "Man with hand in pocket" 这句话，确实是英语《论语》里面的，这个还
诶，
真是啊。但是你说这个玩意儿，就是 Elon Musk 怎么会知道这么句话？他可能看过英文版《论语》，也可能没看，但是经常听到这句话。
有可
比如
能。
说，他听过有人说啊，Confucius say，这个孔子说，Man with hands in pockets，他也不知道什么场景说的，这也有可能啊。总
然
之
后
他，
我就拿这话来教育教育你们中国人，
啊，对，
好吧。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手整体插在口袋里的人过分自信了，好，这是个笑谈了，对吧？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说的一个点啊，就是。我认为语言鸿沟这件事情啊，不仅存在，而且比大部分人想的要严重得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想啊，就是我们因为中国人嘛，在改革开放之后，从我们那一代是从中学开始，现在都是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就算英语学得不怎么好，他也有了相当深入的积累。然后又很关注这个，因为现在世界上70%的信息啊，包括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上流传的信息，70%是英语的。那所以，我们对于作为中国人又很好学，对吧？然后又有一定的英语的根底啊，从学中文开始就学英文，那就经常去读各种各样英文的东西啊，包括英文、英国这个英语的这个文学。然后新闻啊，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等等，多少都有了解。而且我们的媒体，很多媒体能力很差，他就只会把英语的这个东西翻译过来，然后就变成我们中文的媒体。然后再有一批像我们这种人，有点考究精神的，看到一个东西觉得有意思，去查查英文原文怎么说的。所以其实我们去了解英语世界，也就是占世界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这样的一套文化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东西，我们是非常了解的，但是大家有没有设想过，老外怎么看中国？这个难度就极其的高。首先，中国自己产出的信息就没那么多，是吧？然后，中文很多东西你的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个李敖以前专门写过一本书啊。内容就是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特色。他开篇就讲，他说中国就是一个大象，所有想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甚至很多中国人都是盲人摸象，只能摸清了一部分，也非常非常难。那再加上，这么多年下来，在美国也好，英国也好，真正的中国通非常非常少。就是又懂中文，又能够从第一手材料获取到分析，然后还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思考的人，就非常罕见。这种人多半都跑到中国来定居了。
是。
所以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一些莫名其妙的翻译。比如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孔子说，但到底说了啥呢？这个话跟我们原来的那个话以及那个话的意思就天差二别。你翻过去再翻过来，就变成没有人认识的东西了。这是一
是的。
类。另一类呢，就来源于生活在美国的一些中国人。这个里面格外的有两类，一类是80、90年代去美国，然后留在美国定居的一批人，再有就是港台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对现代中国的了解真的是不行啊！你比如说之前，Trump 非常依赖的这个，蓬佩奥非常依赖的一个中国的智囊叫这个，余茂春，这个人是80年代出国，然后就叛逃了啊，现在就变成叛徒了，变成这个就是攻击中国非常卖力的一个家伙。那他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中国80年代以前。 好，还有港台的一批人，他们对中国甚至对台湾的一些文化的理解，也是停留在两蒋时代，80年代以前讲的很多东西，它体现出来的对中国的认知都是民国甚至更早的东西。所以就是，我能够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就是，中美之间现在存在这种所谓的单向透明的这种状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状态，就是我们对美国人的理解，当然也有很多误解啊，也有很多这种所谓的美国刻板印象，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不存在语言上的太大障碍。就是美国人发了一篇论文，或者美国这个就是学术界是看他们的论文，然后这个政治啊、军事啊这东西看他们的公开的一些材料、国情咨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们理解它的含义没有任何障碍。但是美国人理解我们的，不说别的，马上我们开20大了哈，20大到时候要发这个正式的公告，那些公文，我们中国人读起来都不是每个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它里面有一些八股，有一些特殊的暗语啊，这个你要很了解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这个政权的特色，你才能理解比较好。那美国人直接把它翻译成英文之后，到底是啥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能行吗？我就举个很简单例子。我们很多朋友们，你们都学了半辈子英语啊，考过无数次试，你们用英语写的作文，那玩意儿真能看吗？
嘿嘿。
其实就一个原理，所以这个单向透明就可能比很多人这个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得多啊。
而且可能他们还有某种预设的偏见在里面，就
是
上
啊，
来就没打算
应该会有啊。
好好的、认真的去理解你，
对。
就会这样。
我认为哈，有一些政治上的开明之士或者比较聪明的人，他是想去真的理解你的，因为他哪怕要整你，他也最好能够了解真实的你嘛，对吧？不然他有误判的话，总归不是很好。但是他必须要依赖的那批人，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那个美国那边那个官员问我们的一个国际关系口的一个学者，说你们那些跑到美国来的一些人啊，一些意见者啊，就对你们不太赞同的人，他们跟我们讲的情况怎么每次都不对呢？我们信了他这个，回头一看好像不是这样啊。我们这位学者就回答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句话，他说："那些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你们想听什么。就他必须要说成这样，你们才会，比如说给他身份啊，给他这个。"政治庇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变成这么一种情况了。也就是说，他不懂中文，这变成他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而懂中文又愿意跟他去讲的这些人，可能都怀着自己特定的目的，那就走样子了。
这个好像美国一直以来是这样的。我最近正好在听另外一个音频节目嘛，也是徐子东讲张爱玲，就很有意思。张爱玲其实在解放以后去了香港，然后辗转的又去了美国，
对，
然后她是中国非常厉害的天才级的作家，
对，
但是呢，她又特别的希望能够用英语写作，在美国能够像当年的林语堂那样。
对，
这是他的一个榜样，就是能够像林语堂那样的，
哦，
在美国就是家喻户晓，然后人人都佩服，就诸如此类。但是这件事情他一直没做到，为啥呢？就是当时的风气已经不对了。
OK。
比如说啊，他曾经写过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是用英文发表的，所有研究的专家都会说啊，这个英文写得真好，这个英文完全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英文写得非常好。但是在投稿的时候就被退稿了，为啥呢？因为他在讲，旧中国，就是解放以前的旧中国多么多么糟糕。然后对于英国的，这对于美国的出版社来说，就觉得你这样不对，
对，不
你
符合我
这，
们的政治需要。
对，因为你把旧中国说得这么差，那不是就能证明是对的吗？那这个文章我们不能发。所以他就很郁闷，这件事情就一直就在美国就没混好。
其实张爱玲对新中国是不太喜欢的，她
对，
其实是反的，但是这事儿就属于这种无头案了，这个东西。那回过头来说呢，就是我刚才提的这种中美之间的这种单向透明啊， 我个人认为是既是好事儿也不是好事儿。好的地方就是美国人很多地方会对我们有误判啊，这个误判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机会，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误判肯定不是好事儿，因为最终我们是希望格局的变化能够平稳的交接结束，最后进入到一个大家能够和平共处的阶段，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互相了解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误判肯定最终，也许短期会带来一些小的这个优势，但从长远来看，误判肯定不是好事儿。所以一直以来我觉得我自己都挺喜欢做这种事情，就是把一些好的、优秀的英文的东西翻译到国内来，或者把我们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想法或东西能够翻译出去。那所以你像刚才提到的，像胡锡进这种啊，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他，但他确实做了一些这种桥梁性的事情，还是值得肯定的。好吧，那这个事儿我们就聊到这儿啊。那今天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面就开始来做荐书的环节了。那今天我们的顺序是先王老师啊，然后表伟，最后我来讲。那王老师，请，我们抓紧时间。
好的呀，对，我今天荐书就是做的那个把国外的内容翻译到国内来的一件事情。对，今天要介绍的书是《拥抱开源》，对，这是一本新书。对，其实算是半个推销了。那些这本书就是我们实验室自己翻译的。对，那翻译这本书呢，其实是和我们前面的节目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对，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也提到过开源这件事情。对，那我们翻译的这个《拥抱开源》，其实它是11正式上架的。对，那11期间呢，其实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朋友啊，也都开始来看了。对，正好我们今天，这个月的荐书，我这块就荐这本书。对，那这本书的英文名称实际上还挺长的。对，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它是《How Open Source Ate Software》。对，它其实是软件那个、开源吞噬软件，对吧？也是我们在媒体上可以看到的一个内容。对，其实讲的就是开源现在越来越普遍。对，普遍到你无法去回避它。对，那这本通识教材其实它是一本通识书啊，就是它实际上是已经是第二版的。对，我们这次翻译的是第二版。对，那作者呢是红帽，对，红帽公司的，对，自己也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布道者。对，那我们翻译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一是它是一个通识教材，对，可以让更多的人从不同的侧面去了解它。第二个呢，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相对来说，它其实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内容的。对，虽然它每一个章节讲的内容呢不是那么的丰富和深入，对，但是呢，它是一个相对还是比较全面的。对，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开源其实它涉及到的层面不一样。对，比如说前面那个庄老师其实也专门聊过那个开源的 license，对吧？许可证的一些事情。对，光许可证的一些书籍其实都好多，对，那你要把许可证这件事情讲清楚，其实还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对，那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包括了从开源的历史、开源的那个项目、产品、许可证，包括商业模式，还有一些基金会开发等等，对，这些内容其实都有。对，总的来说呢，我个人觉得这本书呢，其实是前4章应该是写的还挺好的。对，后面呢，实际上是略微有点烂尾。对，但是呢，好处是确实它还是挺入门、挺全面的一件事情。对，我稍微简单的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前4章的一些内容吧。对，我想可能部分的那个听众，对，如果感兴趣的话，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它。对，那第一章呢，它讲的是啥呢？是开源软件的起源。对，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对，像我们几个，那我呀、庄老师啊，还有李老师啊，其实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熟悉的。对，但是呢，新生一代可能不一定那么了解。对，就是讲计算机最初被发明起来，软件开始有之前，对，究竟开源是怎么出现的？对，包括自由软件这个词是怎么出来的？开源是怎么出来的？它们之间的一些差别，对，还有 Linux，还有 Unix，对，特别是 Unix 也曾经打过一些官司，对，以及那因为打官司，然后呢，后续也催生出像 Linux 这件事情， 对，包括像 GNU，对，就是一些许可证最开始的一些运动，其实就是在那个开源的起源这一章节会讲的挺，还我个人觉得还是讲的挺清楚的。对，基本上也把一些重点的一些事件，对，因为那个作者呢，其实大家如果去看他的话，对，他是那个 Huff。对，他其实是一个老爷爷了啊，对，应该也是一个年纪非常长的一个，对，基本上是见证了整个计算机互联网的整个发展历史。对，他基本上对这一块的整个历史还，他里面因为也举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奇闻异事，对，当然不算奇闻，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对，特别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对，所以说有些细节我觉得描述的还是挺精彩的。对，第二章呢是描述的从自由到开源再到产品，对，他是说的这件事情。对，它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把项目和产品，对，从开源的视角去做了一个区分。对，这是我在阅读这一章节的时候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收获。对，就是把项目，对，称之为上游，对，然后呢把产品称之为下游。对，那这个呢，其实，在我们开源社区里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提法。对，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上游优先这件事情，以及上游和下游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对吧？我们更多的要去共同在上游项目里面去做一些贡献。对，那下游呢，其实是可以做不同的一些选择的，可以去做一些商业化，对，可以去做实际的一些产品，去构建自己的一些服务，都是可以的。对，那这个里面这一章，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的，其实就是安全。对，它重点讲了那个安全的一个内容。对，特别是开源里面的一些安全，以及开源带来的一些安全的一些问题。对，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做 DevSecOps。对，也是在这一章里面花了比较多的一些篇幅去说。对，为什么有了云以后？有了像 DevOps 以后，对，那 Sec 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最好是从你一个项目初期诞生的时候就应该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对，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和我们的节目有关系的。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其实也是讨论过好多次，对吧？包括我们的软件供应链呀，这些相关的一些安全的一些内容啊。对，那个安全呢，实际上是现在一个你不得不忽视。对，那开源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给安全其实又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对，当然它也有一些好的地方。对，它第二章其实就是做这些的一些阐述。对，第三章呢，其实就是讲法律。对，法律呢，其实是我们前面专门有那个license 的一些讲解嘛。对，实际上是在整个开源里面，其实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内容。对，特别是你要去做企业内部的一些开源，或者是去做一些商业上的一些设计的时候，对，那里面其实重点其实是围绕许可证。对，许可证呢，实际上是整个开源里面比重最大的。对，虽然对，这也是我前面提到，他这个书其实还挺全面的。对，他许可证是他讲的一部分，对，也是重点的。但是呢，他也讲了和开源相关的几类，包括商标、专利、商业秘密。对，那其实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四大件嘛，对吧？就是知识产权里面的四大件。对，和开源最相关的其实还是那个许可证的一些内容。对，包括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像 CC 这种面向内容的这种。许可证，对，其实也是在里面去包括。对，第四章呢是本书里面算是章节里面最硬的一章，对，应该也是内容最多的，讲的是开源的开发模式。对，我个人觉得也是他这本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线和他的主张。对，也是他认为开源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和其他的一些传统的软件开发、软件工程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对，因为开源的开发模式有着它自己独特的特点和优势，或者是我们称之为魅力吧。对，包括从一开始，哎，分布式这件事情，对，为什么要去做分布式的开发？怎么样去这种项目管理的模型？对，然后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开源里面，大家都常常会去听到开源社区。对，那开源软件开发这件事情，开源开发模式，它是一个社区化的一些活动，包括社区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对，那 作者呢其实是把整个社区按照他的理解啊，他分了4个，包括领导者、维护者、提交者和贡献者。对，那当然不同的具体的一些平台、不同的一些基金会下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一些做法。对，但是呢，作者我觉得他分的这类呢，其实还是一个挺常见、挺标准的一个方式。对，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借鉴的。对，包括怎么样去鼓励新的贡献者，怎么样去维护社区的一个最佳的一些实践，对，怎么样让大家去沟通、去协作，怎么样去衡量社区的成功，对，特别是因为我们前面也提过，像开源里面的大教堂与集市，对，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提到大教堂与集市里面的一些说法，对，那在这一章里面其实他有专门去说，对，那回到集市这样一个内容，对，那从集市的角度去说开源的这种自底向上，对，这样一个内容来凸显出为什么开源的这种开发模式很重要，对，而不是我们现在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软件开发这些方式，对，我觉得这一点是他在这个里面讲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啊，对，那这个前4章其实就是它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对，最后3章呢，稍微说一下。对，第5章呢，其实就是讲的是开源和过去。对，基本上就是开源在创新上的一些优势呀，开源的一些合作呀，开源的一些度量啊。对，那其实也是讲开源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现状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点。对，那其中动力这件事情，其实是它里面专门画了一个小结。对。总结了一些为什么人们要参与开源，对，人们从开源里面究竟能够得到啥，对，那以及基于此的在上面去做的一些度量，对，因为这个和我们实验室做的一些工作是有关。对，第6章的话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话题，其实就是开源和商业模式的关系，对，以及商业是不是能够促进开源持续发展。这件事情，对，他在这一章里面会重点描述，对，包括他所提到的，对，开源开发模式究竟和商业模式是什么关系？对企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那是不是开源以后会成为整个软件开发的一个越来越主流的一个内容呢？对，当然从作者的角度，其实他对这个呢，其实还是挺看好的，对，他不仅仅是认为开源实际上以后会越来越成为一个软件开发的一个主流，对，特别是因为这一章他还谈了 DevOps，对 DevOps 呢也是他这一章里面会花了众多的一些笔墨去描述的一个内容，对，很多的理念，很多的内容其实都是相通的，对，通过开源和 DevOps 可以相互促进，对，第7章呢其实就是开源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对，包括现在一些 license 的一些修改呀，云计算的一些出现呀，只索取不贡献，对，等等这些内容，包括像 license 里面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内容的一些出现，对，他在这章里面会去说，对，但是呢是比较新的一些内容，对，应该也是它和第一版的不同的地方的内容之一。对，最后一章呢是稍微有点烂尾啊，就是还挺就是开源的机遇和挑战，对，那其实我们还挺期待的，就是从真正的开源机遇和挑战，其实我们还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内容。对，其实是把开源做泛化，对，就是开源不仅仅在软件行业里面可以去起到作用，那开源开放数据，然后呢，开放信息，那个开放教育，开源硬件，都在向开源软件学习，对，包括开放组织，对，组织中的一些开源文化也在那个像开源软件、开源社区在学习，对，那这些话题呢，其实我相信庄老师啊，还有我呀，应该都是特别喜欢的，对。但是呢，这一章呢，其实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蜻蜓点水，其实也是内容不多啊，就是每个都说了一点，但是呢，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初期的一个内容，
就是
对。那
水
其
了一
实，
篇，
对，但是呢，
好
我们
吧。
反倒是觉得还挺有吸引力的。对，以后有机会专门可以从这些角度，我们可以找点资料
我们自
和
己
大家
来
去
写
聊
呗。
啊。对对对
对，
对，好
续一
的
个
呀，
这个
译者补充的章节，
对，它的整个框架还是挺不错的，就是比较全面吧。对，也是我还挺喜欢的，所以说把它们翻译出来给大家参考。好，我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好，你这个什么时候是已经出版了，还是
对，11期间刚刚出版，刚刚出版，
哦，这是
刚刚
火热
在
烫
京
手
东。
的哈，
对，火热烫手的，欢迎大家阅读。
好，老庄。
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是叫《尼安德特人》。之所以会推荐这本书，其实非常的，我非常开心啊，因为这一次的2022年的诺贝尔奖是有一位教授，是瑞典科学家，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教授，叫斯万特帕伯。他获奖了，然后呢，我就很高兴，因为哎，这个名字我熟啊。那我在他还没有得诺贝尔奖之前，我就已经看过他的书了，而且当时我看完以后就见人就推荐，哇，这个书好啊，怎么怎么样？那这现在证明这个确实我还
有
是没
眼
白
光。
看，对，对我与有荣焉，对吧？这个很早就认识他，这个就我比你们认识的早啊。你们是现在听说他获了诺贝尔奖才去找他的书来看，我都看过了。这个还是很自豪的，
不
当然，
错。
他之所以获奖呢，是为了表彰他在已灭绝的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方面的发现。其实他就是对这个尼安德特人，还有一种人，就是比尼安德特人更加稀少的一种，也是跟人类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古人类的基因做了一个测序，然后呢，他开创并催生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就是古基因组学。然后他会去判断，就是说尼安德特人跟人类之间，跟现代人类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然后经过他的测序测下来，好像是有5%还是3%还是5%的基因是有这个相似性的，就证明就是说人类和尼安德特人之间是有混血的。这个就很有意思。但是那本书好玩的地方不仅仅是说啊，告诉你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有混血没了，没有，这本书好玩的其实是因为它，怎么说呢？它首先是一本科普书，然后呢，它还是一本学术自传，就是从科普书的角度来说，它其实讲了很多的这种基础知识，让你觉得啊，这个我仿佛我就懂了一点东西，这个感觉是很好的。比如说，这个他介绍了一种技术叫 PCR，是一种这个用于基因测序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其实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说，通过一种，比如说你拿到一块骨头，这块骨头是已经是十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的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古生物的骨头，然后呢，你通过这种 PCR 的技术呢，能够把里面的基因以成上万倍甚至几十万上百万倍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的这种复制出来。本来你根本就无法提取它里面的基因的，现在你就可以提取了。他把这东西讲清楚，然后呢，他还更进一步的介绍为什么这个 PCR 你用起来要非常当心，因为当我们再去采样的时候，比如说你没戴手套，你拿了一块骨头，然后从这个骨头上面刮点东西下来，然后就发现，哎，这里面有人类的基因嘛，它其实是你自己的。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实验室不干净，走过路过，什么风吹进来，掉了一个什么东西在这上面，哎，就发现，因为当这个 PCR 的技术在做这个大规模复制的时候，它不只是复制了古生物的基因，它同样也会复制现代的，它在那个培养皿里面的所有的基因，它都能大规模复制。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弄得不干净的话，到最后就会根本无法判断里面有没有古基因。这是一个，哎，我觉得，哎，搞懂了，很有意思。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其实是更具有颠覆性的。其实我们说古代就是说，哎，早期的生物学，无论是植物学还是动物学，那些科学家们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形态比较，就是看肉眼看得见的形态，什么颜色呀，什么形状啊，长毛啊，没长毛啊，这种比较。再比如说啊，如果有骨头，这个骨头是多长啊？有很多测量学，就是测量比较骨头的长短呐、啊，这个脑容量的大小啊，这个头盖骨的这个形状啊， 诸如此类的，其实都是在做形态比较，古生物学也好，古人类学也好，其实都在做这种比较。那么，随着这种比较的不断的深入，其实他们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谱系，就是说我们看得到的最常见的一种图，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早期猿人、大猩猩，然后一点点的慢慢的变站直。然后能够双腿直立行走，手上还能拿个工具，我们留下来的人类进化的形象都是这样的。于是呢，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 A 和 B 他们越像，无论是他们的骨头越像，还是他们的脑容量越接近，还是他们的那种形态，各种各样的方面越像，那么他们就越有可能具有亲缘关系。这是我们传统的理解。但是现在有了基因比较以后，就戳破了一个表象，就是不同的基因完全有可能长出一模一样的某个器官，或者是某个骨头，或者是某种特征。同样的，非常非常接近的基因也有可能长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按照这个帕博的说法，就是你们原来搞的那一套形象形态比较的那一套，基本上有了基因学。基因比较学之后可以判定为伪科学，或者说你们已经自己搞了这么多年了啊，这个到底他们一样不一样，到底他们之间有没有亲缘关系，它是得靠基因测序来判定的。最后基因测下来，你们相似度是多少？你们的基因在什么什么年代开始分叉？就是因为那个基因是不断的会有这种变异的嘛。那么基因变异的差异度，就直接可以反过来去推算这两个物种的共同的祖先出现在多少多少万、多少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年以前是非常精准的。其实它会颠覆了很多很多的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的一些学科。这个是科普的方面，这个就非常的精彩。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啊，我学会了一些东西，或者说我了解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在这个人类起源里面就其实之前有两派，一种叫多地起源说，一种就叫做非洲起源说。多地起源说就像我们中国有这个山顶洞人，有北京猿人啊，我们就觉得啊，这些都是出现在中国的，那么他们应该就是我们的祖先啊。所以北京猿人自然应该一代代的演化成为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多好。但其实不是，那些后来都灭绝了，他们的基因也没传下来。按照基因测序的研究。其实，所有的人类，所有的现代人类都是从非洲出来的，然后从了非洲，然后大概就是最近几万年的事情吧，就是十几万年到几万年这个时间段里面出现的事情。再往前面，什么几百万年的那种古人类，跟我们没有亲缘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颠覆性的一些结论，这是一方面科普的方面，而另外一方面呢，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学术自传。就这本书其实写得非常的幽默，然后风趣，而且特别的坦诚、坦率。他会讲他自己的很多事情。当然，首先这个第一个值得讲的一个八卦就是，他父亲就是诺贝尔奖得主，198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然后是现在是过了40年，他也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所以他的聪明程度是完全没有疑问的。而且他还非常的幸运，就我看完整本书，在豆瓣上留下的评价就是叫"开挂人生"，就这个人就是一路开挂上来，就是幸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很多的事，当然是他自己厉害，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机缘巧合，他就做对了。比如说他最早的时候，他还在读研究生，不，研究生还没毕业，然后他就发了论文，就在科学上发论文了，就是 science 上发论文了。然后呢，写给当时的学术界的泰斗，然后呢，他自己写的来不清不楚的，大概就是介绍了一下自己，但是呢，没有讲自己还在读研究生，然后呢，人家就误会了，就是说这个啊，我很，还直接就称他为这个帕博教授，直接就说啊，这个我很希望有机会能够到你的研究室来，跟你一起工作，但其实，然后他赶紧回信说，没有没有，我还在读书，我希望能够到你那里读博士。这是一个开挂，然后后来就是到那边去读博士去了。
那还说明他很厉害，估计几句话把人镇住了。
对，非常厉害。就这个方面的厉害，就是你想想看嘛，研究生能发 science 的， 这得多厉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当时谈了个女朋友，然后呢就准备到他女朋友所在的大学去当一个什么叫做副教授什么的，准备争取一个教职。后来呢发现那个教授那个女朋友就跟另外一个男的跑了，然后他就很郁闷嘛。哎，另外就有另外一个大学就说，哎，你来我们这儿吧，这边有一个正教授的职位。然后他就惊了，就说我连副教授都还没当过，连助教都还没当过，怎么就直接上来当正教授？当然还是因为他太厉害了，所以就他直接就3步并2步就跨过了别人非常困难的一些阶段，就直接就跳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这个也是开挂人生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很八卦的事情，其实他坦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谈了个女朋友，但是后来呢又觉得自己可能是同性恋，所以呢他很长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是同性恋，也就过着一般的日子，但是后面又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喜欢女的，后来又跟一个叫做也是他们实验室的一个女性长得很有男孩子气质的一个女科学家结婚了。然后觉得，对对对，我证明我还是喜欢女性，然后就结婚了。就其实，在那个书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八卦，就反正他就这样讲，讲完你也就觉得哇，这都能说的吗？这也就这样说出来了。就所以他的自传是非常风趣幽默的、坦率的一本书，很值得看。另外第三个部分是我的一些感想啊，就这本书其实。他在讲的是现在的科学研究，或者说夸张一点说吧，诺贝尔级别的科学研究要做些什么事情。从这本书里面其实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啊。第一个，当然这个人得非常非常的聪明，就顶级聪明这是必须的。但其次是也幸运，他也得很幸运，他得就是说一开始他就会说，因为他对这个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对这个。叫做，哎，那个叫什么？埃及的那个木乃伊很感兴趣。然后呢，等到后面有机会接触木乃伊的时候，正好那个世界上又发明了这个 PCR 的技术。然后他就瞒着他老板，偷偷的去拿 PCR 去找到木乃伊去测基因。反正又是有各种关系，但是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窍门。最后他去把这个木乃伊的基因给测出来了。这里面当然是胆大加幸运，这是一方面。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是严谨，就是真正他前面在讲 PCR 的这本书讲的最多的就是 PCR 非常容易被污染，被其他的基因所污染。因此，如果他要去研究这种尼安德特人这样的基因的话，他们的团队必须非常非常严谨，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才有可能得出真正准确的结果来。这是科学研究需要的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就是团队协作，就是已经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能够把这事儿做下来，他要带领一个团队，然后让整个团队里面的人在一起做事情，然后分工协作。然后他前面还说，他因为在瑞典当过兵，然后利用这个在瑞典当兵阶段学到的这种拷问技巧，一遍一遍的去拷问他的团队。然后让他的团队在做的每一步都能够一丝不苟的不出任何纰漏，就做这种这样的协作，然后才有可能把这样的一些研究做出来。所以这本书总的介绍大概就是这些，我是非常喜欢，所以我会见很多人都会去推荐。这是一本书，但是我今天还加更，就是另外还推荐3本书。这是在看尼安德特人之前看的一本书。就是它是一个三部曲，就叫《尼安德特科幻三部曲》，这个就更神奇了。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加拿大的作者写的科幻小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存在平行宇宙，然后呢，另外一个宇宙里，尼安德特人没有灭绝，然后人类灭绝了，然后这两个平行宇宙还通了。然后呢，就从那边来了尼安德特人，跑到这边来跟人类接触，然后交往。然后后面还结婚了，还生了一个混血儿，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三部曲的小说。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是觉得他脑洞实在开得太大了，还挺好玩的，也推荐给大家。OK。
嗯，好。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最后我来了啊。这个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本书呢，叫《庄子现代版》啊，这个是流沙河写的。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是庄子的现代文的版本啊。我们先来说庄子啊，庄子这本书呢，是大家知道是先秦时代，就是战国时代的出的书啊。离他最近的一部历史就是《汉书》里面讲啊，说庄子这部书大概有52篇。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今天我们流传的版本就只剩下33篇了啊，其中分成了3部分啊，内篇有7章，外篇15章，然后杂篇有11章。那现在一般大家认为的这个内篇呢，就是庄子，就庄周这个人所写的，而外篇和杂篇呢，里面大部分应该也是他写的，但是有一些呢，从行文啊，包括这个内容方面呢，感觉可能不是他写的，可能是他的。门人信徒啊，在后面慢慢补充的。那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啊？就是庄子是这个先秦，因为先秦有一段时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文明啊，这个非常蓬勃的爆炸式发展的一段时间，涌现了非常多的这个很厉害的哲学家、思想家。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啊，因为那个年代离我们2000多年了。啊，就在那个时候，它有一个大爆炸，然后在那个思想大爆炸之后的2000多年，其实就没有特别新的东西了，全是从那个时候分化融合，然后怎么怎么样啊，直到近代啊，这个共产主义传进来了，又是共产主义再结合中国的思想，又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我们现代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在这个年代去读庄子这东西，就我为什么推荐它，是因为我。觉得读它很有意思，啊，为什么有意思呢？就是一直以来有一个讲法啊，就是说这个古代的文人墨客，那现代的就叫知识分子了。这些人什么时候读庄子呢？就是他们在现实中受了挫折，啊，就混得不好的时候就去读庄子，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庄子他的这个都行文啊，非常的飘洒，然后呢，非常的崇尚。这种就是无所谓的这种态度啊，其实它本质上不是无所谓啊，但是看起来比较像，啊，就是那种比较不执着的那种态度，啊，那么这个现实中受了挫折，混得不好啊，去读读庄子，那就可以进入到他的那个幻想世，那个世界里边去，啊，这个幻想世界呢，啊，虚静无为，放浪形骸，所谓逍遥游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像金庸写这个《天龙八部》里面。这个逍遥派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从这个庄子里面画出来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其实认为啊，就是庄子这个它并不是简单的消极，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对人的思想的一种平衡。中国古往今来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杂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对这些东西是活学活用的，比如他们会用孔子的这个儒家思想啊去做自我激励。啊，去这个全力的入世，去改变世界，就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这种是典型的儒家的这种非常崇高的理想主义的东西。但这些理想主义东西呢，你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它作为你的人生准则，作为你的愿景，作为你的大方向目标和信念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操作层面，有的时候就会过于理想主义了，所以。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如果当官或者是做一些实事的话，他一般会用法家思想来做他的一个治理的内核，那么他在实际操作层面就会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一些务实性，比如说有人讲这个水至清则无鱼，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东西你无法根除，那么你容忍一些负面的东西，它其实对整个生态是有好处的。啊，这个在大点的团队管理里，你会悟出些东西来。这些其实都是很现实主义的东西。好，那这些东西，不论是孔子的，还是这个法家的，或者荀子的东西，其实都还是入世的，都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那所有的现实问题，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所谓叫广土巨族啊，有很多事情是极端复杂的。没法放之四海而皆准，没办法 这个毕其功于一役，很多事情是必须要一点点的啊，去很细致的，甚至要几世几百年去慢慢耕耘的。哦，那如果遇到挫折做不下去怎么办？那么回过头来就去看看这个老庄的道家思想啊，不是我们这个老庄啊，是老子和庄子，啊，这个道家思想来调整和安顿自己的心灵，就是从现实当中超脱一点啊，看得更开一些，更加能够去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顺心的有不顺心的，它的均衡在哪里？从更高的境界上去理解这件事情，所谓修身养性，那么就能帮助你更平静的去面对一些挫折。那么等到更好的时机，你可以再战江湖，你可以怎么样。所以其实这是一整套的平衡的理念。如果你只去追求其中的一部分，那可能就不一定好。所以这个老庄的学说啊，尤其庄子的这个文字啊，它非常值得去读。啊，一方面是它能够对你在这些精神层面上有很好的平衡性，那另一方面，我个人很喜欢的一点就是它的文笔非常非常好，就是我心目中古文第一最好看的一部是《庄子》，一部是《史记》，啊，都是秦汉期间的，那个语言非常的精简，但是非常的优美，其中呢，尤以《庄子》是非常非常的一绝，因为他这个人啊，想象力是极其丰富的。他喜欢讲故事，啊，他讲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且语言既风趣又泼辣，然后呢，想象力又很丰富。他有的时候会讲现实存在的人，他庄子里面经常会讲孔子的故事，很多可能是他编的啊，就是为了编排孔子啊，对，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然后会他自己是宋国人啊，他讲了很多宋人的很可笑的事情，就是这种看上去很现实的，但是呢，他又会讲一些大自然和奇幻性的这样的事情。比如动物啦、植物啦，甚至一些半人半仙的事情啦，就会他会营造一个这种亦真亦幻的一个世界设定，然后在里面去讲他那些很深奥的寓言故事。那他有一些部分呢，甚至就可以直接拿来当这个古代的科幻小说看。所以对我来说，也除了这种就是当哲学思想性的读物，那个毕竟看起来很累嘛，那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很轻松的文学作品来看。那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很少有这种效应的。你去读《论语》啊，这些东西，你很难读出这种效果啊。这个庄子是有这个效果的。好，那回过头来，为什么我推荐的是这本叫《庄子现代版》，而不是说，推荐大家直接去读庄子的原文啊？这个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庄子现代版》的这个作者啊，叫流沙河，那这是笔名了哈。他是一个四川人，他是四川的一个写现代诗的一个现代诗人。30年代出生的，前两年去世了，活了将近90岁啊，八十多岁，将近90岁。那么他就自己写诗，但他很喜欢钻研庄子，他很喜欢啊，尤其是在特定年代啊，可能也挨点整，这个精神上就很郁闷啊，就属于那种现实中受了挫折的，他就读庄子，然后读就越来越开朗，越来越这个通透啊，非常喜欢庄子，所以呢，他就用。完全用现代散文的方式把庄子重新写了一遍，就他不是简单的翻译或者是注解，他就重写了一遍。当然，他故事和整个这个体例是按照庄子的来的，但是他是完全用自己的语言去写的，而且他是一个出身四川的诗人，所以他写的这个散文体啊就很有特色。你们熟悉四川人的就知道，四川人讲话都很短，以短句为主。那个节奏很强很快，他写的这个散文也是这样的，短句很多，然后节奏很快，而且读起来就非常的流畅。但是他做到了一点，就是一点儿都没有丢失庄子的原意，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是同类著作里边非常罕见的。我其实读过很多的，什么什么现代版，什么什么现代版，或者说是这个白话文什么什么白话文什么，这种文章我。看过很多，但真的能做到又通俗又精彩，同时那个还让你能体会到原作的那种味道的，是很罕见的。这是一本，所以这一本你读它，从它开始，你不会丢失就是庄子原作那种风格和意境，但是同时你又读起来很轻松。这种方法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个人经验，不论外文也好，古文也好，哈。 虽然古文也是中文，但是它毕竟不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现代中文，所以它理解起来是有它的困难的。你要花很多额外的精力去理解它的意思。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欣赏它原始语言层面的那些美，那些快乐就变少了。那所以我的一个办法就是，比如说，假设有一部美国电影啊，非常好，那我会怎么做呢？我会先看一遍带字幕的，我就理解这个故事，那人物啊、故事流程你都了然于胸。好，那然后你过一段时间，你再尝试不带字幕看一遍，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英文的基础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仔细看字幕，是干脆把字幕关了，反正你已经看过一遍，知道故事，知道他讲的一些话是什么意思了。那这个时候你关掉字幕再看一遍，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欣赏人物的表演，仔细听原文的台词。那这个时候就会很多新的啊，很有意思的。原来字幕里面没有的一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出来。那么看书也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你先看一遍翻译的文章，或者我们推荐的这个现代版，你就知道了它的意思，你也知道它里面讲的那些有趣的故事。然后你有时间再去看一遍原文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花时间去研究它每一个字里的含义，啊，甚至去看一些带注解或者注疏的这样的原文，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可以重新去了解蕴含在我们中国的古文里面的那种特殊的一种美感。中国的古文啊，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有过的这个语言文字里面信息密度最高的啊，每个字背后都有可能是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俗称叫典故啊，这个古人叫典，就可能一个字。这个字表达的含义非常丰富，它就用一个字就可以表达。为什么呢？因为它背后是有典故的，所以这个它的密度啊，是一般人你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很难理解的。如果你已经看完了这个现代版的这个重写，再去看，你就有时间去研究这些点了。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信息浓缩程度啊，因为我手上这本这个庄子现代版。是一个20开本的大书，就是比那个普通的32开本的书啊还要更大一点，有400多页，一共30多万字啊。这个是现代版，用现代白话散文体重写的。那么原始的庄子是多少呢？我另外有一本小册子，就是一本口袋书啊，64开本，就是比正常书一半还要小一点啊。这个用很薄的纸张，所以大概400多页，也不大，一个巴掌大，可以揣口袋里面那种。这个是老子和庄子的合订本，这个小册子，其中老子的《道德经》一共是81章啊，一共才5000字。就《道德经》其实是非常非常精简的一部书，80多章，说是章，其实每章就一段话，加起来5000多个字，加上简单的注解才60多页。但是整部《道德经》里面蕴含了老子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庄子的部分呢就比较多了啊，一共有33篇，总共大概是65000字左右。那么加上注解，这本小册子上就有400页，一共是大概不到10万字。如果原文的话就6万多字。那么你比较下就知道，原版6万字，然后现代的散文体30多万字，1:5的这个信息的比例。那你直接去啃这本原文的话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先从这个庄子现代版的这样的一个现代文体里面去开始。那这本书的话，最早是1992年出版的啊，成都出版社出版的，就本地的，给自己本地诗人出本书。那后面就火了，火了之后的话呢，99年上海的古籍出版社就请流沙河写了一个增修的版本。这个版本呢，补充了一篇小的这个叫庄周的一个小传，叫《庄先生的故事》，写放在这个书的最开始啊，也非常精彩。这个小故事写得非常精彩，然后呢，在每一章前面加了一个导读，这个导读也不长，但是可以看得出，就是流沙河对庄子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比如，很多人看庄子说这个那一篇的7篇啊，是一个严谨的哲学体系啊，里面讲了这个庄周的，自然观、人生观、世界观，然后还有这个本体观，都讲得非常完整，而且是一个完整体系啊。但是这个听上去就很抽象，对不对？但是。流沙河写的这个每一章前面的导读，就指出了这个里面的一些关键的要点啊，对第一次看的人也很有帮助。那么之后这个上海古籍出版社就在这个增修版的基础之上， 出过很多个不同的版本，比如我手上的一本就是07年出版的，带很多插图的一个印刷和纸质都非常棒的一个版本。那当然，为了方便，我也在 Kindle 上有一个版本啊，就是最新的，好像有一个30周年的一个纪念版。啊，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里开始啊，逐步的去了解我们古文里面的很多很优美的东西。
说起来挺惭愧的，我一直你叫我老庄老庄，其实我更喜欢儒家的东西。我看孔子、孟子看得多，然后老子和庄子看得非常非常少。不过听你这么介绍以后，确实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
对
是
对
都
对。
应该看一看的，因为风格和这个平衡上很不一样。当然，对年轻人，我其实会建议他们多去读读孔孟的东西，因为那些更现实，然后更的接我们现在的地气。但是有的时候你会需要另外一些东西来平衡一下，而且就算你不管这些东西，你完全不去思考那么复杂的东西，就把它当一部这个科幻和志趣小说来看，都很有趣。好，那今天因为有荐书啊，我们也聊了将近2个小时了啊，这个差不多时间就这样了。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
好的，
谢
好，
谢
拜
大家，
拜，
好，
拜
拜
拜。
拜。